园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变法之令出，其法惩奸鬼，以保人民之权利，务耕之以增进国民之富力，上军功以树国威，努贫怠以绝消耗，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，民何惮而不信，乃必袭慕以立信者，吾于是之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，吾于是之吾国国民之愚也，吾于是之数千年来民至黑暗，国即倒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。您看看还挺绕嘴。上回啊，咱们说到魏国国公公叔痤临死是心有不甘呐，连夜派人去召唤未央。那天未央洗了澡，正准备上床，照着他每天的习惯，先是上网闲逛一阵子，找到一篇文章叫《商鞅袭慕立信论》，心想了，这人跟我是同名啊，我叫未央，他叫商鞅。一看他就读了起来，文章里边有两个特别吸引他的字，就是变法，心想这可是好词儿，没听说过，只是想不透这袭慕立信这四个字到底是啥意思，还有作者署名普通一般毛泽东，年纪只有19岁，比我还小2岁，但是这文笔可真不错，肯定不是普通人，更不是个一般人呢、原来这未央啊，只念过私塾，没念过按年纪分班、程度分班的公学。毛泽东那篇铭文，据说是他在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普通一班的时候，作文比赛得满分第一名的大作。难怪这商鞅他看不懂啊。他正斟酌着呢，就听这院子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一看是小六子，由打窗前探进脑袋来，神秘兮兮的低声说，公子啊，国相爷有事召唤，请您速速前往。未央一听，赶紧放下手上的事儿，是直奔相府而去。话说这未央啊，不但身材长相好，而且是鼻若悬胆，目若朗星，剑眉冷目，用现在的话讲，那就是一个酷子。他身上穿的是一件镶了黑边的雪白的罩衫，薄如蝉翼，腰上又缠了意大利进口的那……等等吧，我要是再不拦着您呢，阿迪达斯的球鞋他都快穿上了。您讲故事就讲故事呗，您能不能少扯点啊？你没看过电视剧《大秦帝国之裂变》，还有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大型话剧《商鞅》，那演商鞅的甭管是谁呀、那不都是帅哥吗？好，您呐也别再形容了，就从进了相府两个人相会，从那儿继续往下讲吧。得，听您的。到了相府，公叔痤好不容易把他盼来了，先拆走了下人，再把未央叫到病榻之前，拉着他那小手说呀，孩子呀，我可是对不住你哟，我方才向惠王举荐你接替我做魏国的国相， 可是人家不答应。嘿嘿嘿，为了魏国的前途，我又不得不嘱咐他，一若不用他，就必须把这不世之才杀掉，免得你投效我们的敌人。我现在召你来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当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速速离开魏国才好啊。如今天下滔滔，必有明世之主，叫你大展宏图。魏鞅听了，这心里边不禁苦笑，心说了，相国呀相国，您这是何苦啊，我这是该谢你还是该怨你呢？看眼前的公叔痤也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于是他就作了个揖，晚辈蒙国相您的抬举赏识，哪怕是死我也甘心。我想既然魏王没有采纳您的建议用我，也应该不会听您的话除掉我吧，您就放宽心吧。公叔痤点了点头，但愿如此啊。这时候魏鞅正准备告辞，公叔痤由打床边抽出一个竹简交到他的手里，说，这个你就收下，这可是危机解密上都找不到的好东西，你可千万别让人家知道，等到我死之后，万一情况有变，你就要见机行事，切记切记。魏鞅接过来瞥眼一看，见上边写着求贤令三个字，边上署名赫然是秦平王，心中不免一惊，立刻就明白了过来，赶紧把书简收进怀里，再拜公叔痤，知遇之恩一同休戚，孩儿此生是没齿难忘。就见公叔痤闭上眼睛，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，于是魏鞅就退出了房外。他在回家的路上左思右想，又把秦平王的求贤令拿出来看了又看，心中对着公叔痤呀越发的敬佩，觉得这老先生如此看重于我，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可是这魏鞅他是万万没想到，公叔痤这心里边啊，他是另有盘算，因为他是故意不想要魏鞅不武起的后尘投奔楚国，于是就说动他往秦国去。如此秦楚相争，势均力敌，这魏国不就得以保全了吗？而且这一下子武起跟魏鞅全都欠了我的人情，甭管是哪国称霸，我公叔痤家族就不至于遭受灭门之灾。圣经里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圣经又说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这公叔痤一世聪明，也有遭审判的一天呢，像他这样的心机绝不足以作为父亲的训诲，母亲的法则，但是偏偏在我们的历史文化里边，甚至在今天的社会政府里，不到处都是公叔痤这样的人吗？咱言归正传，没过几天呢，就传来了公叔痤辞世的消息，好家伙，举国上下是一片哀悼之声。魏惠王另立了国相，当然没用魏鞅。魏鞅的心里边明白，国君哪肯把我当棵葱啊，我留在这儿纵不遭灾，哎，也没有什么政治前途，于是他决定采用公叔痤的建议， 西奔秦王。那时候的秦国虽然已经示威，但好歹仍是个封建政府。未央一个二十出头的山东小伙子跑到陕西的溧阳城，要怎么才能见到平王呢？您不是说了吗，那平王下了求贤令，未央怀里不是揣着一份吗，拿了竹简进官府，说我是来应征的，不就完了吗？秦国的政府办事要是有这效率，秦王还用得着求贤呢？我又得再跟您提所罗门那句老话了，日光底下没心事，在中国办事您再怎么着有资格，也得托人找关系，不是在乎王不见你，而是王底下那一层层的大小官员想不想让你见王。当然我这话呀，不是说今天西安政府有问题，据说这溧阳的遗址就在今天西安临潼区北边，现在发达的很呐，是造飞机的重镇，而且在80年代初他们硬是把溧阳城的遗址给挖出来了，说城啊是长方形的，东西长2500米，南北宽1600米，有道路13条，东西6条，南北7条，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。但是您别着急上那边去观光旅游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说是那地方很偏远，就是废墟，没什么看头。咱闲话不表，未央来到秦国之前也上网查了一下，有人给他提供资料说呀，普通话要是一声读3声，3声读4声，4声读1声，这就是陕西话。他心想这简单呢，来到溧阳城里一看，哎，有一间麦当劳，这会儿他肚子正饿着呢，就进去了。店伙计迎面就嚷嚷，欢迎来到麦当劳，
先生您要吃啥吗？
给你个一颗汉堡包嘞。
哦，再加一颗薯条，
打碗颗口渴嘞。
嘿，未央照着网上的公式说的陕西话，哎，这小伙居然听懂了，好兆头好兆头。那位不满意了，说陕西人吃肉夹馍，那时候连秦朝都没有，哪来的汉堡啊，还麦当劳。
哎，您肯定没好好听我上回的节目，
我们现在这风格叫穿越评书，评书穿越。商鞅的事儿，从古时候的历史、汉书、战策、东周列国志，到现在的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，那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写。老先生自个儿听得都烦了，好歹得给他吃点新鲜的，不是，尝点洋玩意儿吧。塞饱了肚子，未央抱着求贤令径直往官府而去。可是他没像您建议那样直接去递履历表，因为那时候秦魏两国那是仇人俩瞪眼，你说你是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助理，就不能算治守的大人物来投诚，手上又没有危机解密，包里头更没有魏国大将军庞涓的人头，您来干啥呀？莫不成是想在我们秦国卧底的奸细？魏央是心知肚明啊，此行必须得小心从事，所以他不动声色的在这衙门口外边啊，就蹲了好几天，要看看这朝廷里边每天是谁在进进出出。一周下来，他锁定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跟别的文武官员还真不一样，来的是最早，走的是最晚，甚至天黑了也能独自进宫，因此在秦王面前，他肯定是个红人。打听了之后才知道啊，这个人名叫景监，原是个阉人，就是宦官太监，把人阉了，用来做听差、打杂、小仆役的活，从商朝就有，甲骨文里边还有特别形象的字来写这残忍的事儿。但是宫廷里居高位的大官啊，照史书的记载来看，还真是秦国开的风气。魏央在魏国没和这样的人打过交道，因此心里边，哎，有点好奇，
就买通人引荐景监，再请他吃麦当劳，上这星巴克。哎，日久天长啊，彼此渐渐的就成了好朋友。这招哎，果然见效。秦王下求贤令，景监当然可以为王物色人才啊。经由他的举荐，未央呢就顺理成章的得到了秦平王的面试机会。这两个人其实年纪也相当，都是青年才俊，那他们怎么样三次相谈，未央从帝道王道直讲到霸道，才引起了平王的兴趣。这些事儿啊，连续剧里边都拍烂了，我在这儿啊就不再唠叨了。未央一旦得了王的任命，那自然是不舍昼夜的策划起来，从政治经济到民风民俗，从户籍法律到行政区划，从税收度量衡到军功爵位，嘿嘿，没有他想不到的。可是这样一个巨细靡遗、涵盖方方面面的建国大纲，对老百姓和王公大臣来说实在是太难掌握。你总不能像当年奥巴马强行通过全民健保一样，由民主党的慈禧老太后、婆娄西老娘娘出马，手里边拿着一本厚厚的保健法案，往议会老爷们面前一摔，大言不惭地说，你们不通过怎么知道里边讲什么呢？我未央初来乍到，老百姓不认识我，朝廷他妒忌我，就算是有大王的支持，可谁买我账啊？再加上贵族肯定是从中作梗，到时候我可够呛啊。所以此时第一要务，要为我这恢弘大计起个名字，让人一听就明白，一听就有兴趣。未央手里边端着星巴克的咖啡是一杯一杯又一杯，从摩卡到拿铁，从布卡奇诺到玛奇亚朵，捻着胡子他在屋里边是度来度去，想了又想，大跃进这名字不错，可是陕西话四声一读不就成了大妖精了吗？哎，改革开放，哎，这四个字好，但是我们虽然想改革，却也没真正要开放啊。哎，不不，这不成，这不成，正觉着很难唱，哎，就是陕西话讲左右为难的时候，心里边就是一亮，想起了公叔痤死前召唤我进宫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在网上读到了普通一般的那个伟人所写的《商鞅席慕立信论》吗？里头不是有个响亮亮的词叫变法吗？嘿，这可好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牛要拉屎，王要变法，谁又能奈何得了他呢？说法却不是你娘的法，而是要把旧法变新法，而且说要变法又没说怎么变。哎呦，这可太妙了。未央不禁是心头一热，感谢那个普通一般的伟人。但是等等吧，变法这口号虽然是响亮，可是还有个问题，秦平王的求贤令颁下之后，已经有了不少天下能人到此一试啊，秦平王启用的新人我也绝不是头一个，只是因为前人都没有做出成绩来，才轮到我这个后生。老百姓既然被折腾了好几番了，他们凭什么会听我的呢？想到此啊，未央又不禁沮丧了起来，要把我这富国强兵的新法推行贯彻，这里边恐怕还缺少一个环节，但那个环节又是什么呢？此时未央虽然是喝了很多星巴克的咖啡，还是累了，不知不觉昏昏而睡。梦里头他回到了魏国老家河南省安阳黄县梁庄镇，靠近鲁西，与吴起的老家山东菏泽不远，当时同属于魏国，所以两个人算是老乡啊。魏央对吴起这位老前辈一向是尊敬有加， 做梦也不忘向他请教。两个人谈得正酣，突然听见有个人用湖南口音大喊：“喜母离心，喜母离心。”未央一听醒过来，才知道是场梦，但是喜母立信这四个字仍像钉了钉子一样在耳边萦绕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变法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信字。那篇商鞅喜母立信论的重点就是说，明明有好的东西在眼前边，你却不信，这就叫愚昧，以至于当权者需要想尽办法，用心良苦的去取信于民，让老百姓去信。而中国老百姓缺乏信心，不会用信心之愚昧，正是我们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几乎亡国的原因呢。然而百姓既然小信愚昧，当权者怎样能让愚民相信呢？席慕立信呢？未央啪一拍大腿惊呼了起来，头发也顾不上梳理，衣冠也顾不上整，抓起手机就往街上跑。上回啊，咱跟您说过，中国古代这些京城都有前朝后市的讲究，就是朝廷宫殿在前，市集菜场在后。这时候未央已经在宫廷里有了个落脚的地方，靠城南，而溧阳城的集市位于宫殿北边1000来米，几乎贴近北宫墙，占地大约是 3.4 万平方米，接近5个足球场那么大，被一圈夯土墙围绕，四面各开一座大门，里边啊高高的立着一根醒目的旗杆。当时所有的事都是这个样子，有这么个标志，好让来赶集的人容易找到这个地方。旗杆的下边是旗亭，也叫市亭，是一栋建在夯土台阶上的小楼，居高临下，鸟瞰整座市集，便于监管。管事的当时是基层派出所的所长，叫亭长，每天天一亮亭长就会举行升旗仪式，这叫举经当事。然后啊，势力们打开市集大门，逐一检查商贩们的证件跟货物，加盖合格章记，一天的交易就算开始了。未央出了朝廷，一直就往北跑，到了集市，人群早已挤满了，有做馒头的，有蒸包子的，烤羊肉串的，烙大饼的，打把式卖艺的，卖狗皮膏药的，编草鞋的、啊、当然也少不了卖冰糖葫芦的跟说书的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少，熙熙攘攘，好不热闹。市里边的商铺被称为寺，寺背后是存放货物的库房，叫仓，寺的前边是店铺，店铺大小由货物的贵重程度决定，卖的货物越贵，这个铺面就越小。像我们这说书的，那当然没有铺面啊，街口一站就开讲。集市里东西南北各两条街，统称四随，交错成井字，后来说的市井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。未央进了市集，先买了一杯波霸奶茶，又抓了一把糖炒栗子，来到市井中间最热闹那块地方，哎，正好遇见有个说书的在跟那儿讲呢，说是智慧在街市上呼喊，在宽阔处发声，在热闹街头喊叫，在城门口，在城中发出言语，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懈慢人喜欢懈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，将我的话指示你们，当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，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 不肯受我的责备。未央一听啊，暗自叫好，他所说的印证我梦里所听到的呀，那不正是那个信字吗？哎，这回我可有数了。有道是离了魏王奔秦主，不如市井听评书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